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大家好，现在呢，在西雅图正有一场文化盛事正在火热上演，就是西雅图的国际电影节。那是从今年4月14号到24号，整整11天时间，有许多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就是今年这个海报。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大致的情况。电影节呢，你看在疫情之前啊，是每年都是非常火爆，观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这个电影节呢，还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是从1976年就开始举办第一届。那当时呢，这个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传统的电影节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它不是以商业电影或者说商业的这个成功为主要的追求，而是力求啊将世界各地热爱电影的人汇集在一起，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展示。那是以这样一个初衷来办这个电影节。那作为美国这个顶级的电影盛事之一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是以它的包容和不拘一格著称，每年都会有超过70几个或者80几个国家的几百部影片。其实这个几百部影片已经是经过很多评委最后筛选下来的，来最后呈现给观众的进行展出的。其实起初报名的呢，可能有更多，可能是1-2千部电影。那历年来呢，参会人数都会超过150,000，是我们西雅图地区的一项文化盛事。那第一届呢，它是开始举办的，这个是在一个独立电影院啊举办。那这两位呢是电影节的联合创始人，那他们的名字叫 Larry McDonald， 他是联合创始人之一，还有一位叫 Dan Ireland， 也是一位联合创始人。那么其中第一位 Darren 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是去世了。那么这两位创始人呢，他们有共同的志向，他们来到了西雅图，打算呢举办这样一个以观影人的兴趣爱好为核心的电影盛事。那么当时他们第一届电影节呢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就屏幕上现在出来这样一个地方。你看啊，这是像是古董照片，档案馆里找出来，在1907年的时候，在西雅图市中心这个大楼啊里面，这个一楼有一部电影院叫 Moore Theater。 那么这是第二张照片呢，就是电影院的这个内景。那1976年这第一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就简称的是 SIFF, 那举办地址就是这个 Moore Theater。 你看这是第一年出来的海报，1976年的海报，那这个是今年的海报，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时代的气息啊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更加的现代化和更加多元，更有色彩。在80年代期间呢 ，SIFF 的观众他是开发了这个名誉呢，就是要在赞赏上，就是没有一些合乎标准、一些适当的这种影片啊，他去参加一些其他的影展呢不太适合。然后呢，他又非常优秀、非常突出一些小众的电影，然后就成为我们这里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热片。那这个电影的设立的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叫秘密节日，就 Secret Festival。 秘密节日上呢会有几部秘密影片，就是说事先呢就是观众都不知道你今天买了这张票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啊，这个都保密的。今年电影节也有2部秘密影片，那上映的时间呢是4月17号和4月24号。那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呢，得特别去买这两部秘密影片的这个电影票，到时候一定会给你惊喜哦。西雅图这个电影节呢还会设置一些奖项，那么这个奖项呢就叫金太空针奖项，每年都会授予最受欢迎的影片，常常是在最后一天这个电影节的闭幕式之前会举办这个颁奖大会。好，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是西雅图 国际电影节每年啊，我们会非常的积极的去参与报道，参与采访。每年我们都会派出我们记者精英进行电影节的这个采访报道的活动。那么在前几年啊，我们这个电影节还有一个专门的单元叫中国之星。中国之星 China Star 是西雅图中文电影节这个华语片的单元呢，是由华上北美集团和西雅图电影节合作举办的。那当时也是得到了这个旧金山总领事馆啊文化参赞的大力支持，也反映了中国电影啊正在走向一个繁荣和兴旺的一个场面局面吧。可惜呢，这两年后来就这个单元因故呢就没有了，华语片呢也相对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可以满足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欣赏胃口啊。你看，这是我们在2019年啊，还有这张是今年我们的记者团代表。这个是我找了几张海报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些年的这个时代的演变。这是2015年的一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海报。那这呢是19年一张海报。哎，这一届呢其实是非常热闹，一些华语片呢都得了捧奖啊，得了大奖而归。那等一会儿我们会有具体的介绍。这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可是疫情发生这两年呢，这个电影节啊，你看这个是去年的2021年的电影节，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它就改成了 virtual， 就是没有在现场 in person 可以看到电影院里面的这个大家聚集一堂，还可以接受采访报道，就是幕后制作团队都会来到这个影片现场观影现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在去年呢就没有这些环节，因为有疫情嘛。今年呢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回到in person， 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hybrid， 就是 in person 和线上观影两种方式的结合啊。如果你不能够去现场报道采访的，你还可以在家里观影，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适应疫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好，那么我们下面呢，请Iman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影片呢？今年大概会有多少部影片参展，好不好？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今年2022年本届的这个电影节哦，是第48届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就是 Seatt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简称是 SIFF， 将于4月14日到24日举行。那47年以来呢 ，SIFF 都会每一年都在春天的春末举办，那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呢分享给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那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 ，SIFF 在过去两年呢分别取消了和只供线上观赏。那不过今年呢，它就是像艾贝刚才讲的，以混合的形式回归了影院。那放映代表80个国家的262部电影，其中包括107部的叙事长片、41部纪录片、3部档案电影、2部正在进行中的作品和107部的短片。那电影将在西雅图地区的多个场馆放映，包括SIFF Uptown电影院、SIFF 埃及电影院、SIFF 电影中心、AMC Pacific Place 11、Majestic Bay 剧院，还有 The Paramount 剧院，还有 Arc Lodge 电影院和雪兰社区大学的剧院，很多地方都在放映。那其中大概是有60%的电影由新手制作人创作，43%的电影是由女性的制作人和非二元性别的这个电影制作人的创作。59%的电影呢，目前还没有在美国发行，也可能不会在美国进行商业的放映。那 SIFF 还将制作100多部的这个故事片和短片包，供 SIFF 频道上的家庭流媒体的播放。那电影节呢是在4月14号拉开帷幕的。那开幕当晚呢就会放映了这个纳瓦尔尼一部紧张而引人入胜的这个纪录片。电影呢讲述了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暗杀未遂的一个事件， 由丹尼尔·罗赫执导，纳瓦尔尼将于这个晚上七点在 The Paramount 的剧院放映，放映完毕后呢，会在剧院外举行街区的派对。然后为期十天的电影节呢，有很多亮点，那包括奥斯卡得奖的得主呢，吉姆·布罗丹特和海伦·米伦主演的公爵的 Duke， 还有汤浅政明执导的这个犬王，美国首映迪恩·弗莱瑟、坎普和珍妮斯·雷特的Marco the Shell with Shoes。还有纪录片和2022年圣丹斯剪辑奖得主《爱之火》（Fire of Love） 等等。那 SIFF 艺术总监 Bass Barrett 说，电影呢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增进理解和同理心的渠道。我们出色的员工选择了世界各地涵盖多种类型最优秀的电影。他也表示呢，今年是他们推出的第一个包括线上和线下同时混合放映的电影节，也让他们也因此而迫不及待的想分享那些他们觉得很热爱的电影。那闭幕夜呢将会放映一部叫做《Call Jane》呼叫简。一部揭示了1960年代由于堕胎的决定的复杂性的电影，当时呢面临的生命危险怀孕的女性几乎都是没有选择的。那该电影由菲利斯纳吉导演，伊丽莎白班克斯和西格尼韦佛和克里斯梅西纳主演。那电影呢在4月24号下午的6点 SIFF 埃及电影院放映，随后呢将在历史和工业博物馆举行闭幕的晚会。那各种电影和活动的通行证呢起价就是$250，所有的通行证呢包括秘密节日通行证除外，都包括了观看 SIFF 频道上的所有的线上放映，而单张门票呢已经在3月31号向公众发售了。然后单张放映的门票呢是15美元 ,SIFF 会员是12美元，老年人和学生是14美元。有关所有放映门票和电影列表的信息啊，可以就是寻找这个 Google 的SIFF 的官方网站。
非常欢迎大家去电影院看这些电影。那么那我尤其是我们作为华裔呢，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些华语片，所以我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几部华语片啊，今年的电影节上我们出现的几部华语片。那么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这边呢，这部呢叫 Dark Red Forest， 就是英文名字呢翻译成叫绛红森林。那么绛红森林呢是中国导演金华清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讲的是西藏的尼姑的故事以他们为主题讲的一个电影，是将这部片子非常有潜力争夺今年纪录片的最高荣誉最佳纪录片，就是纪录片金太空针奖。让我们刮目这个期待这部片子有没有最后拿到这个大奖。那么现在这部片子呢，这个是一部也是一部香港片。那么他的名字叫 Anita， 那还有一部 Barbary 野蛮人入侵这个也是这个叫香港的也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新潮潮头浪花叫陈翠梅的一部新作野蛮人入侵那这部片子其实是一部老片1972年的一部台湾片叫秋决。那这部片子呢只是在这个电影节作为一个档案片上映，也是对体现了对历史经典的一个尊重和回望，非常有意思叫秋决一部台湾片。那这部片子呢叫听见歌在唱就是一些体现了一个人性的特点。这部片子是张艺谋在2020年制作的一部片子叫一秒钟很多人呢对这部片子也觉得非常的期待，也许他也会捧得金太空针奖。那还有一部华语片呢叫 One Second Champion， 这个一秒钟关键是一部香港影片。那还有两部呢，就一部叫金钱男孩，是一部 Australia 和台湾合拍的一部合拍片。 这部片子《鬼童女著 Coffin Homes》是一部粤语片，粤语片就是整个都是广东话的一个语言，然后会有英文字幕，叫《鬼童女著 Coffin Homes》，是一部惊悚片。那大概有这么几部值得期待的华语片。那今天我们会选一部香港片，就是《鬼童女著》，再选这部台湾合拍片《Money Boys》，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它的故事、演员的这个阵容，还有这个主题以及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是的啊，我们先来介绍这个重点片哦，就台湾的合拍片叫做Money Boy， 就是金钱男孩。然后同志题材电影的介绍，就是今年进军国际的台湾电影哦，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比较有被选进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啊。单元的这个瀑布，还有多伦多影展当地电影世界单元的这个青春试炼之外呢，就是在入围2021年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的这个金钱男孩这部电影了。那奥地利华裔导演 CBE 是以男性同志的这个工作者为题材，那也因为这个主演的柯震东呢内敛而富含层次的这个演技表演之下，让他在2016年再见瓦城之后呢，又再度挑战了金马影帝的宝座。那金钱男孩 Money Boys 这部电影呢，是一部2021年台湾、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合拍的一部剧情片，由 CBYE 指导的这个兼编剧，还有柯震东、曾美惠兹、白羽凡和林哲熙共同主演。他讲述了为了养家活口呢而成为性工作者的飞，他意外的遇见了以往的挚爱，并且呢为自己压抑的过去感到内疚。2021年7月12日7月12日在74届的坎城影展举行全球的首映，2021年11月19日在台湾院线上映。看这部片拍的这个开放的尺度是有点关联的。那因为呢这个近年来呢同志的议题呢越来越受到台湾民众的一个关注，而影视作品呢也不例外，不管是谁先爱上他的，或是卓人秘密，或者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或是亲爱的房客，这些电影许多的创作者呢都以此为进行创作。透过同性伴侣在社会上可能遭受的这个压迫和挑战呢，带给观众内心纠结和催动人心的这个体验，而金钱男孩也是如此的，只不过呢在多了性工作者这项设定之下，多了另外一层的探讨的面向。那性工作者的这个男性的性工作者呢，他这个风潮呢我们称作为 BL 风潮。什么是 BL 风潮呢？ BL 风潮就是所谓的 Boys Love。 那近年这个 BL 的风潮是非常的火热哦，从这个不管是漫画、动画、电影或是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BL 的踪影。他说哎，你也加入了这个在当初有一些人在访问柯震东为什么接这个片，他说哎，你为什么会也加入这个 BL 的风潮来想要来接这个电影呢？他认为其实这个电影是让他会觉得很有挑战性挑战他演技的一个电影。那 BL 呢，他原来是这个日本描写对男同志的一个别称。那大部分的 BL 的作品呢都是以女性为主要对象，而创作者呢也是以女性为主，跟以男性男同志为目标的作品是稍有分别的。但随着 BL 的称呼呢越来越普遍呢，其实广义上呢只要主线是叙述了这个男性之间的爱情呢，我们都称作 BL 作品。那所谓的这金钱男孩呢 Money Boy 呢他这个名字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以金钱为做交换的，专门为同志服务性工作者的一个男性的性工作者。那金钱男孩是由柯震东饰演的主角梁飞就是一位 MB。 那他有着很亮眼的外貌，他为了改善家人的困苦的生活呢，从中国的一个小农村来到了南方沿海的大城市， 为多位恩客来提供性服务来获得收入。只不过呢，虽然是只是为了钱来付出身体，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内心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呢，在金钱男孩的电影的前段呢，梁飞因为工作而跟这个林哲熹饰演的小来相遇。他是一位顶级的这个金钱男孩，然后对初来乍到的这个有了俊俏脸庞的梁飞哦，非常的感兴趣。那就在KTV 里面呢，对他展开了攻势。而梁飞面对小来，这位有着独特魅力的男子呢，他也以北京北京回应了他的追求。那金钱男孩两个人呢，就是因为在这样空虚的花花世界里面，找到了彼此，孤独的彼此，随即他们两个就进入了热恋。但是好景不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彼此间这个深厚的感情哦，梁飞在一次工作中有着被这个黑道背景的客人被打伤了。那小来为了替伴侣梁飞出一口气，自己就带着武器到那个客人去报仇。没想到不但左腿被打伤，而且还遭到公安被逮捕入狱。所以呢，这个金钱男孩在中国是因为是一个违法的性产业，所以梁飞呢只能暂时逃离这个城市来避风头，两人就因此失去了联络。虽然呢表面上是一部好像同志爱情的电影，但是两位主角在电影开始没多久就已经分离的状况下面，金钱男孩就像这个电影片名一样，就是他透过柯震东饰演的梁飞和小来分开之后呢，他们前往了另外一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聚焦在他身旁的这些金钱男孩的身上呢，从各个面相对他们呈现了一个内心的渴望。还有呢，作为这行的这个男同志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难题，做出这个富含感情的一个描述的呈现。其实呢，不管是遇到警察假装是顾客扫黄，或者是回到内陆的故乡受到大伯的嫌弃的厌恶，或者是梁飞平时有朋友陪在身边，都看着他们一一离去而感觉到很孤寂、很迷茫。所以金钱男孩的主角梁飞在失去小来之后呢，他一切都在隐忍委屈，离开故乡呢，也无法在新的地方完全扎根，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失去的方向。那因此，这个导演在《金钱男孩》的片中呢，安排了白羽凡演的龙这位和梁飞的来到这个城市的同乡的角色呢，透过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关系呢，从而又揭开了他这层纠结又压抑的状态。那而这些许多的金钱男孩在外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呢，可能有一些矛盾的内心，这就是金钱男孩这整部电影呢难以实现的悲伤的爱情。故事切入的角色心理希望讲述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其实就是这部分。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刚才聊的是这个今年的第48届的 SIFF 的西雅图电影节。那我们今天所选的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台湾这边拍摄的一部由柯震东导演的这个金钱男孩。刚才我们讲述了一些金钱男孩的这个核心主题。那这个故事呢，金钱男孩 Money Boy 这个故事呢，它是把舞台设定在一个国土辽阔、城乡差距很大的中国上面。那但是金钱男孩呢，他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小农村的主角。这梁飞呢，他自己离乡背井到一个大城市去冒险闯荡，但是现实情况呢，就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子吗？就像梦想之地美国女孩对于1890年代失败美国梦的描述，难道换了地方希望就一定会有吗？生活一定会好吗？其实都是不一定的。比起过往影视作品啊，常常触及的女性，金钱男孩啊，这是我们比较少见的群体作为主角。不过呢，不仅在这个东方的价值观上面，对于男性的这个期许和认知，透过他们西装笔挺的这个外貌和真实身份对比的差异之下呢，带出了身处中国这个相对封闭的保守社会中呢，他们需要承受的一个异样的眼光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面呢，也以就是因为这个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凸显他们遭受外部环境而无路可退，也只能够继续的咬牙苦撑下去的一个无奈感。那就像电影片头啊，那个不断被海水冲刷的一个潮间带，虽然从事这一行哦，都不在金钱男孩主角他们原来的这个规划上面，但是对这些男性的工作者呢，也只有少数人可以完全脱离，不是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无法上岸，持续的在海中再浮再沉。就像即使像林哲熙饰演的小莱那样跟女生结婚成立的一个家庭，但是本身他是无法改变性的，让他们终究会跟香港电影这个叔叔所描绘的中年同志一样的情况呢，他们是无法摆脱自己真实的自己和过往的。因此呢金钱男孩结局呢，在柯震东和在喧闹的舞池和里面跳舞的镜头呢，会受到许多的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受到酒精的催化之后呢，忘记了，就是可能就会忘记一些烦恼，觉得可以活在当下的那种把压力抛诸脑后的这种所谓的我们称作这个魔幻时刻。那不仅就是会让人想到有一个另外一个电影叫日子里面的李康生呢，他跑出房门追亚农的这个戏都通过电影前面的所有的铺陈呢，在最后把金钱男孩整部片都提高到另外一个高度，也因此呢让柯震东又入围了2021年的金马影帝。那也像这个曾美惠姿呢他来饰演的这个小莱的老婆所说的，他说梁飞因为明了失去的痛苦，所以也跟他一样呢，是在网上等待，不想要放过任何猎物的蜘蛛。他的台词就说我是一个蜘蛛，我想要抓住任何我喜欢的人，难道是一个错吗？他想要每个人都爱，难道是一个错吗？ 也因此呢，就是这个想法呢，也注定了他们的结局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差距。其实整体来讲呢，他的这部导演 CB E 的这个金钱男孩的这部电影呢，他是把舞台设定在中国，那透过城乡关系人物之间的一个隔阂啊，以充满魔幻写实感的叙事方式带着观众进入了金钱男孩的世界，也让我们看见了每个人不同性格的背景下面即使被划分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面，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生命际遇的像柯震东呢，他今年在这个经过鲈鱼、鳄鱼和月老之后呢，还能以金钱男孩入围金马影帝，是算是很实至名归的。那导演呢，把这个角色所处的状态是全部都交给演员来诠释的将人从现实抽离的对白呢搭配时而精准的影像语言呢，也是金钱男孩非常值得称赞的这个优点也是让人难以忽视的致命缺点。虽然呢，开场柯震东就有一场戏他是慌忙逃离摄影和那个场面的调度啊，相当的就是感觉还蛮迷人的，但是不仅全面许多的这个定点不动，还有在餐桌上就是转换的角度的镜头太长了，太缓慢了，而且推动整个故事让觉得有部分是感觉让人会觉得有点乏味的，所以其实有趣的题材其实并没有完全是发挥到充分，是其实是相当可惜的一点。那这个大概就是以上大概就是金钱男孩的一些叙述。
对，金钱男孩这部电影呢，我是看得很入迷，可以说是越看越渐入佳境这种感觉。首先柯震东我们很熟悉了，那前两年呢他有一些负面新闻，那这两年他就是经过了一些沉淀，好像消失了两年，我觉得他这次再出来啊，我觉得他这两年好像没有白过，好像还是从外貌上来讲，我觉得他好像一点也没有变，还是老样子，还是挺年轻的，
非常年轻，还是
非常年
轻，
对，非常年轻。
对，
然后从表现力上，我觉得他好像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可能是这个东西，这个张弛有度的表演。这部片子是正好是两个小时120分钟，在120分钟，他都是用很多长镜头，只有76个镜头，就是平均，就是每个镜头都有将近2到3分钟。这个是蛮特别的，因为长镜头就知道了没有镜头的切换，所以对于演员的这个演技啊，台词的功力，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人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有真实感，会比较就是不会出戏，比较沉淀这个一个电影的观影方式。那么说完了这个镜头啊，比方说他的机位啊什么，这种可能都是专业的人，那么我们做普通观众看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那些，尽量就是去看表演看故事从这个演员到故事就一气呵成的完成。因为有的镜头啊，正在有5分多钟的镜头啊，都其实如果你是专业，对，如果你专业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柯震东啊，这个他的演技可以说是比较在里面我个人认为表现的比较出色，他的沉静，他的爆发力，就是一张一弛能静得下来，也有很强烈的这种爆发，这种感觉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有啊。那么他在里面就演这个梁飞了，比方说当他这个梁龙第一次啊，他做了 money boy 完成这个交易了以后啊，他小心翼翼的去拥抱这个梁飞啊，假装镇定，这个柯震东就说呢回报他，可是他紧锁的眉眼里面就透露出深深的内疚和不得已，很复杂，就你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幕，电影是很刻意的从这个面部的细节上去让你体会到他这些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就有一些问题你会从演员就对白还有这个他的面部表情你会去体会到，对手戏非常精彩。那还有呢，就是我把画面一直停留在一直，这个可以说是我整个电影最喜欢的一幕，就是结尾的时候就两个人在舞池当中，刚刚艾蒙也提到过，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戏。其实有两场跳舞，一共两场，他剪切掉了，然后从时间上呢最后又回到了那个原来的那个舞池里，所以他是一场戏但是剪成两个部分，在电影的两个阶段放。那最让我印象深的可能他这个烘托啊都到了这个 这个点，然后最后那场电影啊，最后这个电影是在舞蹈当中这个画面定格，这样就结束的。这个柯震东本来就我觉得他就是是不是一个能唱能跳，比较唱和跳多栖发展的一个演员，所以他的肢体的演绎能力啊确实真的不错。那跟他演对手戏的这个演员呢也是不错。那当然两个人的这个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慢慢的被挑逗起来的，这里面缓缓的从摇曳到伸展到微笑到跳跃，到最后你从他的面部表情好像是飞翔，又似真又似幻，这样的舞蹈里我们真正的感觉到的梁飞啊好像是飞了起来，最后那个笑颜那一幕非常的迷人。那有人会建议你看这本电影之前，你可以先去读读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一部电影叫一部作品叫《逆子》啊，你可以看看别人的一些剧作。那我们这里就引用一句《逆子》扉页上的一句话，说《逆子篇》啊，献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游自彷徨的街头上无所皈依的少年们。这部电影也会让你有这样一种淡淡的哀愁，淡淡的无奈，这就是这部电影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广告后马上回来。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王芷萱。
好，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刚才今天分享的是这个 CIF 西雅图第48届的这个电影节里面的两部电影，一部是刚才讲过的这个 Money Boy， 就是金钱男孩，由柯震东主演的。那我们现在再聊另外一部，就是香港的参赛片，这是一部粤语片哦，加英文字幕《与鬼同住》，就是鬼同你住 Coffin Homes。它是一部2021年香港黑色幽默惊悚的电影，那是由黄又南、太保、邵英英、李丽珍和张达明主演的，是导演陈果记记这个九龙 不败，还有这个堕胎师后面的新作，以黑色喜剧外加这个微惊悚的路线呢，讽刺社会的现象，也是说出了香港底层人物的一些心声，算是导演一贯的风格了。那电影的主题呢，则是连台湾都会有的共鸣的关于房价的这个问题。那故事由三条线啼笑皆非却又毛骨悚然的三条线交织出了一场社会的悲歌。那包括这个遗产面前兵戎相向的子女，还有一边炒房一边卖房的无壳房仲介，还有祖上积德留有旧房子当起包租公的富二代，每个情节都写实的让人不忍直视。但是反映香港现况呢，只有帮手和帮凶，没有人是能够置身事外的。虽然它是一部鬼片哦，开场呢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变成鬼，并且展开了一场非常重口味的屠杀，那好让这个观众有个心理准备，好像说过程有一种你一刀我一斧的这个，其实他这个表现是有点喜感的。我看看的时候觉得不知道是很可怕还是很好笑，但是这个视觉上这个穿肠破肚的恶心感哦，其实是少不了的。那个血浆的，我想血浆是无限供应的，这个鬼的造型呢，其实也是 有点恐怖，但是又有点有趣的。那剧情里面呢，它是透过房仲，一位房仲，他穿梭在豪宅世界和蛙居里面哦，那看着各种人性的贪婪，那遇见呢对自己念念不忘的这个自己房子念念不忘的一个老鬼，还有讨债讨到死还继续要钱的一个讨债鬼，还有死于人为意外的一个小鬼，还有串起普罗大众被钱杀害的这个困窘，同时呢人间诈钱的手法尔虞我诈呢也是层出不穷，阴阳两条交界线啊，好像让人觉得真的活的是蛮累的。那这个荒谬怪诞再加一些灵异胡闹啊，其实这个是整部片的这个基调。主旨它不是在于吓人，不是要吓你，而是呢要讲故事给你听。那因为他这是要好像要再讲的一些对伟大政府的非常的不满意，那毫无作为的将这个买房炒房呢和住房的需求呢都掺杂在一起了，又以公正的法律说着自身的无辜，最后呢延伸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灯火通明的计划，写下了一片和谐不意外的收尾。也许是这个房价的议题哦太过沉重，刻意包装的幽默也变得很难以承受。那从黑心肝真的是黑的五颜六色的血呢变成艺术创作，做鬼仍然不忘记自己的房子的高价卖出，而各种玩笑呢都对照着人性内在的不一的这个丑陋，希望过上好生活的梦呢往往只是把痛苦交接给下面一个人罢了。那整体来说呢是部不太好受的片，哪怕开着玩笑藏着可爱的恨意都让人有点反胃，好像很多就是很恶心的画面啦，像让人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说到底好像鬼其实不可怕，反正人死了以后就是会变成鬼嘛，那当人要活下去的时候呢要如何活下去恐怕反而是会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会如果在同一个房子里面你会比较怕和鬼一起住呢，还是你会比较怕你自己没有一个栖身之所，这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主轴。那再来说他的故事哦，他的故事线他其实就是以三条线来描述这个三个人鬼同住的这个情境。第一个就是老婆婆邵莺莺饰演的，她在重病之后大难不死，但是家中一般的子女都不孝顺，只有四妹就是李丽珍饰演的这个四妹，她和菲佣两个人是有点真情的。某日参叙之后呢子女就发现这个妈妈这个身体突然有一些异状，她这个是第一条线。那第二条线呢是在房产经纪人黄又南饰演的房产经纪人的这条线，他是一个致力于推销豪宅，即使这是一个鬼屋他也是猛力去推销的一个这个很努力工作的一个房产经纪人。但是呢因为这个原本这间鬼气森森的房子呢原来就是有个厉鬼，就是车保罗饰演的这个厉鬼呢他盘踞在这边呢他是不肯离去，后来又发展了另外一条的故事线。那第三条故事线呢就是这个房东就是太保饰演，他把一间房切成十间去卖，住所变得很拥挤，众人呢就是要变成努力生存。然而该处有一个小男孩的鬼呢他心愿未了，就到处了制造的混乱，这是另外好像也在反映了香港非常就是底层社会非常非常拥挤的一种生存的痛苦和法则。那三个故事线呢它其实是有互相关联的，母题是很近似的，就是从这个居住正义的房市空屋下手，那人人有房住呢其实就是理想了。那现实是与鬼都要争地了，那其实鬼呢也万不得已啊，就是像靠黄又南饰演的房产经纪人串起的这三条故事线。那香港电影近年的作品啊谈这个房价的是很不少见的，那严肃些有些走人文写实的像黄静的一念无名，鬼片也有李丽华的迷离夜、 赃物和成果操作的这个鬼统领柱啊，选题呢通常都是单刀直入的，这次呢更开放，就是走 B 级的鬼片制作，血浆狂洒了、啊，那让这个角色呢用满屋的鲜血和这个墙壁涂抹的这个所谓的后现代风格，这个大概是这部这个鬼与你同住的大概简介。
对啊，所以如果你要看鬼同你住的话，我觉得这个在电影院里面，这个你要有一点胆量看。我是看的还是有胆战心惊，有点怕的感觉。但是呢，看又觉得很好笑，因为它非常夸张，很夸张，也并没有故意要制造恐怖片的感觉，但是还是比较惊悚的。那么就说到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啊，我们刚刚说到有80多个国家200多部片子，那每年到一些世界比较主流的电影节总是吸引了很多的电影人来参加，比方说在欧洲我们知道柏林国际电影节，这个法国戛纳的国际电影节，还有呢那个意大利的这个国际电影节，那这个呢都是欧盟的三大国际电影节。那么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我就在想啊，对吧，参加电影节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其实参加电影节啊，对这种制作小啊、成本比较小的这个独立影片，还有新锐导演，或者说一些学生导演来讲，电影节是最重要的平台吧。可以说，不仅呢在电影节上，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很多的观众都看到，而且电影节还能作为他们后期发行啊，或者积累这个业内的资源啊，甚至筹集下一部作品的资金啊，这个电影节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呢，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还有这个资金的这个呢需求呢，很多导演呢都希望把自己的影片呢报送电影节，也是同行之内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所以参加电影节呢，不管是给电影获得票房啊、知名度啊，还是对演员这个走红毯啊、提高曝光度啊，都是能够给参与者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对于观赏者呢，你在这个电影节上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格这个作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又说到我们这个中国电影或者说华语电影啊，在中国电影现在肯定是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时期，所以这种时期就有一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导演嘛，或者一些制作团队，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一些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去迎合他们的口味，那么可以说是有点说是虚胖或者催熟吧，来争取关注。那么其实呢，可能还是不要太急啊，有的时候还是要稳步的慢慢来。那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电影已经是在这些电影节上取得过一些很好的成绩。我们现在来简单这个回顾一下几部获得大奖的影片。再先说这个柏林电影节吧。这柏林现在就是这个柏林电影节的一个 logo, 一个标志。德国柏林的影展、意大利的威尼斯影展、法国戛纳和俄国的莫斯科影展，这个是世界公认的四大电影艺术展之一。那其中这个三大呢，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呢，都是欧盟国家电影节，这是我们好像听的比较多的。那俄国莫斯科影展呢，好像是媒体报道的比较少。那么在世界这个三大，这个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当中呢，柏林电影节的历史比较短，现代感最强，也最政治化。奖项的设置呢比较接近于奥斯卡，但也是一个坚持艺术探索的电影节，比较关注社会性啊、政治性啊那些电影。在2014年我们有部华语片叫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这个金熊奖。2006年呢，这个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获得了第57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李安在1993年以他的作品《喜宴》获得了第4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谢飞93年《香魂女》也是同一届获得了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1987年第33届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片子就是大家都知道那部《红高粱》。那么再说戛纳电影节呢，它相对来说在这三大欧洲电影节里面呢，它是最大的，艺术水准呢也是比较高，偏重于商业性和艺术性的这个结合。但是呢，排他性比较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对参加他的片子呢，这个有比较有好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口味了。 那么来看看得到这个法国戛纳电影它的奖项叫金棕榈大奖的啊，这个金棕榈就是这个一片叶子，金棕榈大奖的目前呢是有陈凯歌在1993年那部《霸王别姬》，那是第46届戛纳电影节。那还有呢，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电影节，成立于1932年，比我们西雅图的1976年的要早了整整44年，那是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的电影节，见证了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啊，可以说是国际电影节之父。他的比较注重艺术性和先锋性，鼓励呢这个电影实验者拍摄手段进行新颖的尝试，手法独特的影片哪怕有一些缺点，只要你敢于创新也都被这个威尼斯电影节所接纳。那么他也是华人电影在三大电影节当中最受优待也最容易获奖的一个电影节。比方说我们倒着说，李安在2007年以《色戒》获得64届这个电影节的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2006年，贾樟柯以他的《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金棕奖啊，不，金狮奖啊。那么电影节这个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呢，是张艺谋他的《一个都不能少》获得了金狮奖。1994年，蔡明亮《爱情万岁》获得了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张艺谋的1992年，他以《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侯孝贤的1989年，这个比较早了，早在1989年，这侯孝贤就以《悲情城市》获得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获得了一些辉煌战绩啊。
对，但可惜的就是2021年我们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面是颗粒无收的啊，可惜就是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节目的最后，作为一个影迷哦，作为身在西雅图的一名华人哦，我有两个衷心的愿望，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希望会有更多的华语电影出现在电影节里面。第二个呢，是希望有一个美国华人自己来拍摄制作，反映美国华裔生活的电影可以出现在电影节上面。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音乐，这是《金钱男孩》的主题曲，叫《Somebody We May Love》。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